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如果真有上帝的话，现在他来到世间上，主耶稣道成肉身，能够把神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然后他接下来就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就是说前面所讲这一些每一个生机，一个比一个来得更轰动，看了之后就知道说这不是人做的。等一会尤其我们来看一看的时候，主耶稣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超乎人所想象，而且也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所等候的。我说行了，你们不用信，但是你不信我，但是你还要信这些事情，因着这个事情是证实我是从神那边来的。底下有一句话，他说叫你们吃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边很有趣，又知道又明白，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动词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同一个动词，两个字同时出现，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进行式，就前面那个是过去了。他说叫你们又知道，已经知道，要又明白，这个字呢还是知道啊，但是这个知道是什么呢？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叫你们已经知道，从这个已经知道的基础开始，还要不断的来知道，已经明白要不断的明白。意思说没有一个人说我对上帝完全的了解，你要不断的在神面前谦虚的来成长。问大家一个问题，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我们经过了疫情，经过了好多的困难，如果你回看你的灵修记录的话，你没有看到说我现在对神的认识，我对主的了解比以前更多了一点，有没有呢？希望是有，因为我们要不断的从一个开始，不可以停在那边，要不断的成长，要我们从又知道又不断的知道，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个重点非常重要。等一会我们把它应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它能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到底是谁，他是基督，他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他的百姓。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最后的这一段话，你等于是看到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底下就说到有许多人到他那边来，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句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前面讲的有不信的，这边讲有信的，但是我们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温馨，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的时候，约翰就出来传道来侍奉，他里面口中所讲的话好几个重点，看啊上帝的羔羊，看啊上帝的儿子，他里面已经都宣告出来他要讲的这位是谁。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了七个神迹，看到耶稣无数的教导，终于开始了解了这位上帝所差派的这位正是弥赛亚。在这边就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生下来就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啊。虽然正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们家有几个基督徒啊？我说家里面有两个基督徒，有三个异教徒，因为他们还没有觉知啊，他们还没有清楚认。当然我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哈，我是但很知道他们在主的爱当中，主拣选他们。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很容易的说啊，基督教的信仰真好，条条都是很清楚，那我就接受吧。不是的，我知道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经过不少的挣扎，甚至 你还反对过基督这个基督信仰。我认识好一些朋友，他们在信耶稣之前是不但是反对耶稣，是骂基督徒的。不但骂基督，专找基督徒的这个麻烦的哈，来针对他们讲这个攻击的话。但是很奇妙的，主的恩典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一个个的改变。在今天，如果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或者你还没信主，或者你已经信主了，你大概对主耶稣还不是完全的了解，我希望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先明白说他是谁，要知道他是基督，这个意义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把信仰建立在一个清楚的根基上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主耶稣说他是谁，他说我是基督，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跟父原唯一的，他把这些重点都讲出来。但是历史书上怎么说呢？历史书上说主耶稣是一位充满爱，一个博爱的榜样，是道德的老师，是大家都可以跟从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历史书上都写的话啊。那请记得哈，如果历史书上写的这个话跟圣经来对比来看的时候，你就要推翻其中一个。没有错，我们从以前的认知里面说耶稣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讲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话，甚至连甘地都说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登山宝训是绝对不是从人口中可以讲出来的，非常这个尊崇。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到底是谁。路易斯他曾经做了这样的这个比方，他说如果你说耶稣是一个道德的模范，是一个老师的模范，好的老师，但是这个好的老师同时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道成肉身，他这两者不能够放在一起。所以他你必须要来这个梳理一下，来看一看说到底你信他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家，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是另外啊。他就举了你只有三个选择啊，你怎么选择呢？一个是他是疯子，他是疯子，疯子是骗自己啊，他疯了，所以一直在讲我是上帝，我是上帝啊。但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上帝，我是上帝，你绝对不可以称他做道这个道德高尚的一个老师，他疯了嘛？那你就说，最多要说就是他是一个疯子老师，疯了的老师。啊，如果他不是疯子的话，他是个骗子，就是他明明知道他不是，他要骗人，他要去欺骗。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最后一个选择，只有一个第三个选择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才说这些话，以后的人才称他是伟大的道德的教师，要不然他不可能成立的。所以我鼓励还没信主的朋友，你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叫人找到工作，也不是单单说祷告他听，你要明白他是谁，你就能够来决定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跟神同等，那我们就必须来到神面前来说，到底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位，要来明白真道，了解他。所以我鼓励慕道友朋友，你还没信主，希望你们多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跟你们交谈分享，可以把一些宝贵的书给你送给你啊，再一个交通也可以一起来辩论一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把圣经里面所认识的耶稣讲给你听。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重点，说假如真有一位神的话，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切，假如真有一位神的话，他们能不能够就进到人的生命当中来改变翻转， 这一点是我们看到不少的见证，不少的基督徒所讲的。好，讲了这几个重点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应用哈。从他的所属所事来认识我的身份。弟兄姐妹，你到底是谁？你说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工程师等等，请记得这些都是会过去的。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到底我的身份是谁？这一点我们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哈。那在这里呢，字很小，也不是要让大家看不见，真的是把他所有的每一节打出来，称上帝为父的地方都放出来。你知道，哇，这个父这个字就很特别了。如果要写的话，可以写好几篇论文哈。约翰福音里头，父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出现了139次，139次，父，那120次、120多次呢，讲的是从耶稣口中所出来的天父的父，其中有22次说到我父，有9次说到我的父，意思说主耶稣跟父这个关系来决定了他的身份。当犹太人跟他来针锋相对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每一次当犹太人出来来质问他，来怀疑他，要来逼迫他的时候，他的回答里面总有一句话说，我父，我的天父，我的父，父，他一定把父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份不能够离开父，因为他们两位是永远在一起的。那底下我就把这一大段把它分开啊，我们大概比较看得清楚。单单在第10章是整个讲到父的经文到最高峰点啊，讲到我父啊，跟父至少是有那么多次啊。我们看的时候当然讲我父就有6次了啊，另外一个地方是第15章的时候我的父也不断的出现。但在这边我们看到说父在整个约翰福音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神知道真理的一个开始。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他跟父的关系，他属于父，是完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给我做见证。他是奉父的名来做事情，我父把羊赐给我，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意思说，凡是跟随主的羊，也是父拣选的羊，是神的羊啊，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羊，是神的羊，是不能够被夺走的。在底下这个最高峰点的是，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探讨。但是给大家知道一点：我与父原为一，一这个字啊，它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中性名词。那希腊文很特别哈，有阳性，有阴性名词。你一看那个字一出现的时候，读音讲出来就知道不一样。然后有一些是中性的哈，请记得哈，中性的跟性别没有关系哈，请记得很清楚，跟性别没有关系。其实阳性跟阴性当中，除了是男的，男孩子、男童，跟这个丈夫等等的，这是阳性的。然后女的妇女啊妈妈是阴性的，其他也有不同的字，不同的这个名词，它可有些是阴性的，有些是阳性的。所以阴性阳性不一定代表性别哈，但是如果是男的话一定是阳性，女的话一定是阴性。但讲中立的时候就很宝贵了。我与父原为一，如果我与父原为圣经里面称上帝是阳性的，耶稣也是阳性的，那如果是我与父原为一的话，如果是同一位，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听过有人讲说什么叫三位一体呢？三位一体就好像我在家里面是丈夫，我在公司里面是职员，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是执事，我有3个不同的身份，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这一个，我来到那边是那一个。所以呢，上帝是什么呢？旧约是上帝，新约是耶稣， 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那你说同一位神，那我们的这个神学就出问题了。这里面讲的同一位，如果是同样一位神出现在旧约是上帝，出现在新约是耶稣，以后活出这个活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圣灵的话，他这里这我以复原为一，这个一这个字应该是阳性的。我以父原为一，把它变成是中性的，表示说我与父是同一件事，我与父是同一等。意思在这边很清楚，他对犹太人说，我跟父是在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地位上。那这一点是已经超越一个人可以想象的，因为上帝无比的上帝，没有办法容纳的上帝，把他自己向人启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同时是父子圣灵。但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是唯一的上帝，意思说 这里头 他们之间有我们说有他们各自的属性，但是他们是同一的这个本质啊。以后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他们有他的位格啊。怎么叫位格呢？位格就是person, personhood, personality。所以他有他的位格。所以三个位格在这边有没有看到父跟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着这个关系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从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人能够认识父是透过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的时候很快就来看到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再下来，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高峰点是讲到父跟子是在一起的，那这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但是我们知道说三位一体，三一真神，这个真理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当圣经说上帝是爱，如果上帝是爱只有他自己一位的话，没有办法有一个爱的对象，这个就很难来定义什么是爱啊。所以当三位一体说神是爱的时候，原来他跟子之间，父跟子之间已经有非常密切的这个交通分享。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上帝主耶稣的父，这一点就让他的身份平等，是属于神的儿女。今天来思考的时候其实第十章前面还有讲到几次，我们就没时间去看，大家回头看的时候就看到讲到父爱子。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在网上你可以拿到免费的在真主为父.org 里面是一本免费的书，但是它本来是一本英文的书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忠敢称他为父。他讲的是在上个世纪巴基斯坦里面出生这个高贵贵族的一个女士，在传统的穆斯林，她在52岁那一年，她经历了人生当中很多的转折，很多的困难。她在这个寻找当中，她读她的古兰经，她就觉得里面有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开始很好奇的去看一看到底耶稣是谁。以后他就有机会接触了基督徒，也透过基督徒的口中跟他们的圣经里面来才了解到原来这位耶稣是那么好的一位。因为在穆斯林的这个教导里面，神是高高在上，跟人没有关系的，到审判那一天还不知道能不能上天堂。但他自认是主之后，他终于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终于敢称上帝为我的父，而这个父就定下了他的身份。这本书感动了无数人，我自己读的时候流了不少眼泪，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他不但可以读，在这个 网页上还可以听啊，可以下载，可以网上这个读，这非常好的一本书，我鼓励弟兄姐妹来看。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教会所教导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请记得，不单单是信耶稣得永生而已，我们所认识这位主是让一个浪子，让一个离开父神的一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失去了上帝造人的那个形象，现在在基督里面，保罗说我们可以称阿爸天父，阿爸父。所以在罗马书里面非常宝贵的一句话，这位绝对的主告诉我们说，因他预先知道，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今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身份是属于天父的儿女，是因为在罗马书的宣告里头，神已经老早就已经选好了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这一点就已经超越我世界上一切的成就，一切的作为。接下来第二点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清楚我的使命。怎么看呢？在圣经里面多次讲到 works 善事，他的工作，在他的工作里面包含他的生活之生命。他的生活跟生命，如果你看出来的话，他完全是按照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就定了他的身份，也因着他口中所宣讲，他手中所做的神迹来证实他的身份。所以这两者是两面同样的一体，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你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好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进到拿撒勒的这个会堂里面，拿起军舰来看耶稣，以赛亚书一念出来的时候，里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说瞎眼的得看见。如果你看我们的中文圣经，打开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没有这个字哈，没有说到瞎眼的看见。而原来当时他们念的圣经，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之后的，我们说74译本的圣经，74译本圣经就有了，就说到瞎眼的能够看见。所以在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领袖，他们之中当中是期盼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经常念的经文告诉他们说，瞎眼的能够看见，那是一个证实说弥赛亚到了。他们现在不肯看，因为这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要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一点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请不要忘记，我们要认识他，明白他，在他里面是要从明白到明白，从已经知道到不断的继续知道。这一点是我们不断的学习的一个重点。求主甚至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是上帝宝贵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一位，你这个身份决定了你在世上你的一切的所值啊，你的 worth， your self worth， 你的自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是做什么工作，我领什么薪水，我住什么这个房子，住在哪一个地区。我的身份在神里面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已经超过一切我们可以想象的。弟兄姐妹，你是上帝所疼惜所爱的。上帝造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了。而且现在你头上有几根头发，他都知道，他都数。你是那么的珍贵在他的手中。这一个叫我们真是能够不断的来感谢主，感谢他的救赎。我们本来是离开上帝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 我们来思想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就帮助我们明白说他所做的要让我们再一次恢复到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是神所宝贵的。所以今天我们从我们的所属所事认识我的身份，也从基督的作为来清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刚刚所念的经文到后面的时候，就讲有许多人就信他了。信了他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做见证的人，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他就是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看啊，上帝的儿子。”如果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看啊，上帝的羔羊”，能够口中讲出“看啊，上帝的儿子”，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做好神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存活，我们的身份是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的儿女，你说条件也好，你说证实也好，证明也好，就是要做他的见证，做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叫我们能够清楚接受成为主的儿女。不但如此，也知道我们在世上有你要托付给我们的重要的责任，不但是在家中，也在我们的邻居邻舍，在我们的公司工作的地方，在任何的一个场合里面，我们都见证把荣耀归给你，给我们一个使命的一个生命，把它活在世人当中，让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